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448回。姓宋的女子二话不说的一扬手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手里边早扣住了一面令牌。顿时啊，一道红光射进白雾之后，雾气一阵翻滚，渐渐清晰起来，露出了一条翠绿的小路。师叔，请。这个女人恭敬的让韩立先行。以韩立如今的神识，还没有进入到谷中，里面的情形就已经一一落入眼中。他脸上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容，顺着小路就走了过去。这个小巧玲珑的山谷并不大，只有区区百余丈的面积，而谷中只有数间小石屋，别无他物，一看就知道此地只是个临时之所而已。不过附近倒收拾的是干干净净，并没有什么野草之类的东西。姓宋的女子破镜的举动惊醒了石屋中的人，一个妙曼的身影一晃，一名身着黄衫的俏丽女子就出现在了一间石屋的门口处。此女一眼就看见了走在最前边的韩立，顿时面露复杂的表情，犹豫了一下之后，还是俏生生的走了过来，给韩立施了一礼，应口一张说道：“没您见过韩前辈，恭喜前辈进阶元婴期。”韩立闻言，脸上略露尴尬之意，苦笑了一下，才缓缓说道：“梅姑娘，一别数年，你也风采依旧，而且看你的修为似乎快到了筑基期的顶峰，不久就会进入假丹境界了吧。”这名出现在韩立面前的俏丽女子，正是和韩立一同来到天南的梅宁，她的容颜和数年前相比越发动人了。晚辈能有今日的境界，全靠前辈当日赠丹之恩。梅宁幽怨的表情一闪即逝，脸上还是现出了恭敬之色。现在元婴期的韩立身份比起当年来说更是非同小可。哎，梅妹妹，紫灵道友也在里面吗？宋姓女子这个时候从韩立身后走出，非常亲热的叫道，这倒让韩立有些意外的打量了他一眼。宋前辈，紫灵姐姐正在屋内修炼，不过马上就会收工出来的，两位先到晚辈屋内坐下吧。梅宁却不敢怠慢，面带歉意之色说道。韩立听了没有在意，因为他神识扫过之下，在另一间石屋内的确有人正在盘膝打坐，上下灵气激荡，的确正在收工之中。于是在梅宁的谦让之下，韩立和那女人进了石屋之中，纷纷落座。然后呢，韩立又看到梅宁乖巧的给两个人沏上了一杯灵茶。梅姑娘，这些年你和紫灵姑娘一直在何处修炼呀？难道没有加入宗门吗？韩立抿了一口杯中灵茶，平和的问了一句。
哦，我和紫灵姐姐商量过了，准备先观察看看天南的各大宗门，并等自身的修为再巩固一些，才考虑加入宗门之事。所以这几年来一直在各处走走看看，毕竟天南的情形似乎比我们那里还要乱上一些。
梅宁束手站立在韩立一侧，低声细语的说道。见梅宁在宋姓女子面前没有掩饰自己是外来修士的意思，韩立略一愣，也就明白自己这位宋师侄啊，多半知道一些乱星海的事情了。看来此女真的和紫灵交情不错呀。不过见梅宁这般温婉老实的样子，韩立摸了摸鼻子，倒不好继续问其他什么了，只是一扭头看了也站在另一旁的宋姓女子一眼，她笑着又问道：“这一次你替紫灵突然找我来，
不会只是想让我和老朋友叙叙旧吧？否则宋师侄这个姓韩何必还遮遮掩掩，一副犹豫半天的样子呀？
师叔，我……
这姓宋的女子闻言脸上微红，有些吞吐起来。梅宁面色也显出一丝尴尬之色，刚想说些什么的时候，屋外却忽然传来了女子轻笑的声音：
韩兄，你何必为难两位妹妹？其实这次请道友前来，大半都是子菱自己的主意。
话音刚落，门口处多出了一名貌若天仙的白衣女子。只见此女容光摄人，秋波流动，举手投足之间醉人心神呐。
哎呦，其实啊，我现在应该称呼韩兄一声前辈才对呀。不过我还是觉得叫韩兄更合适一些，毕竟韩兄到这个年纪还不一定有小女子大吧，韩兄不会在意吧？
紫菱优雅地走进屋子，抿嘴一笑说道：和韩立一起经历过徐天殿、阴冥之地等诸多事情，并在无边海上共同度过一段日子之后，此女和韩立间都不显得陌生，现在甚至有一些把自己当成韩立红颜知己的样子。韩立闻言打量了他几眼，即使以他现在元婴期的心境修为，一见露出真面目的紫菱仍然觉得是心神摇晃，不由自主地被其吸引。大概书上说的什么祸国殃民，指的就是这等的绝色佳人吧。甚至单以姿色而言，在他心中无法替代的南宫婉，比起他来好像都稍逊一筹。当然了，南宫婉那种清冷气质和此女的娇艳妩媚，它是两种不同类型的风情。
叫什么都无所谓，倒是紫菱姑娘这般以真面目走出此谷，恐怕立刻会在天南引起一番轰动啊，可别被那些老怪物看上强抢了去呀。
见到乱星海旧时，韩立难得调侃了一句，紫菱面上笑阴阴的，丝毫没有动气，白了韩立一眼之后，就向宋姓女子招呼道：
哎呦，这次真是有劳宋姐姐了，我和梅宁实在有些不便进天一城的。
没什么，这件事情我也有份参加的，出些力自然是应该的。
虽然他已经知道紫菱和韩立的确是旧识，但看着两个人相处的如此的从容随意，还是大大出乎了他的预料，但对此行的目的却多了三分信心。这个时候紫菱冲韩立嫣然一笑，轻声说道：
几乎每一次见面，韩兄的修为增长之快都让我是大吃一惊啊，真不知道韩兄如何修炼的。而且韩兄现在名声之盛，更是让我和梅妹妹瞠目结舌呀。哎，外面到处盛传说韩兄实力甚至比元婴中期修士还神通广大，不知道这件事情是真是假呀。
问出这句话，紫菱似笑非笑地盯着韩立，但是明眸中隐隐地透露出一丝期待之色。韩立心中一动，但一思量之后没有直接回复，反而望着眼前的佳人问道：
紫菱姑娘，一见面就问我实力如何，是不是太心急了一点啊？能否先说一下找韩某的目的？在下还是希望先了解情况，然后咱们再讨论其他的事情，你看如何呀？
韩立一副不紧不慢从容的样子。一听韩立此言，紫菱美眸眨了眨，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：
哎呦，你看我还真是有些性急了，不过这也难怪，此事实在是关系重大，必须有元婴中期以上的神通才有可能成功，我呢也是有些情急。
哦，事关重大，
到底是什么事啊，要我出手相助，不妨明言吧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韩立目光闪动了几下，笑容一脸，淡然问道：“看来不用我说，韩兄啊也猜出了几分。我们几个人的确是想找韩兄合作的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想问一下。”哎，不久前韩兄是不是和一些元婴期的老怪物们去了木兰草原，并从中得到了苍坤上人的遗物啊？紫菱表情同样的郑重了起来。嗯，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？这件事知道的人应该不多才是啊。韩立脸色微变，意外的说道：
啊，这件事啊是我们从一位鬼灵门修士口中得到的，那个人是鬼灵门一位掌权长老的嫡系后人，无意当中见到了紫菱姐姐的真容之后，立刻呀就被紫菱姐姐迷得神魂颠倒，哼，还有什么事情不肯说的呀？
梅玲在一旁忽然轻笑着说道：
死丫头，你胡说什么呀？
紫菱一听此言，清脆一口，香腮一红，看来这些年呢，二人的感情是很好的。要是鬼灵门的话，知道此事倒也正常啊。但韩立闻听此言，点点头，脸上一色去了大半。
想不到韩兄已经进阶元婴期了，还是和以前一样的谨慎。
紫菱眼波流动，瞥了韩立一眼，娇声说道：
哦，我只是刚刚凝结元婴而已，又不是不死之身，该小心之处自然还是要谨慎的。不过我去过木兰草原寻过宝，和你们找我到此有何干系啊？难道你们从那鬼灵门那里又得到什么秘密不成？
韩立若有所思地问道。
哎呦，师叔真是目光如炬，此事其实牵扯到坠魔谷中的一件宝物，那名鬼灵门弟子无意中在我三人面前露了口风，我们才知道此事的。
一直面对韩立有些拘谨的姓宋的女子，见韩立面对紫菱二女时一直和善至极，异样之心稍去之后，也插口说了：
坠魔谷，我记得只有苍坤上人安然出来过，那鬼灵门如何知道谷中有什么东西啊？你们不是会被骗了吧？
韩立先是一愣，接着面色古怪的说道：
应该不是，我三人当时好奇之下联手使用了一些幻术，不但从那个人口中得知了宝物名字，还不知不觉套出了宝物的大概位置。至于这鬼灵门是如何知道此事的，那个人也不知道，这我就不清楚了。不过这件事情十有八九应该不是假的。
紫菱这个时候双眸发亮的说道：
就算此事是真的，到底是什么宝物让你们如此动心？哎，不可能是普通的古宝吧？
韩立眉头皱了皱，终于问及了关键：
韩师叔可曾听说过灵竹果？
听韩立此言，三女互相望了一眼，姓宋的女子才凝重地说道：
什么
灵竹果？
没有搞错吧？哎，那东西在这一界早就绝迹了，不过那坠魔谷从蛮荒时期就一直封闭至今，如果真有此物在谷中，哎，这也说不定啊。
一直神色从容的韩立终于吃惊了起来，甚至可以说有些激动了。
看来韩兄对此灵果知道的也不少，那也应该知道用灵竹果炼制的造化丹了。
哎，在传闻中啊，虽然修士一生中只能服用一次造化丹，并且只限于化神期以下的修士， 这种古灵丹对修士突破瓶颈的用处是显而易见的。据说服用此丹后的修士在一段时间之内神识将被药力催化，可以提前体验一下下一层境界的不可思议的变化。虽然这些感受无法明言，甚至每个人体验的还不一样，但事后大部分修士都就此突破了停滞不前的瓶颈。可是确有其事啊，许多古书上都有记载，否则此灵丹也不会有如此大的名头并一直流传至今了。可惜啊，炼制此丹的主要灵主果即使在蛮荒时期也是可遇不可求的灵药，虽然空有丹方，但从上古时期以后就没有人炼制过了。紫菱接力保持冷静地说道。姓宋的女子和梅宁虽然早就知道这件事情了，但是现在一提及此灵丹，目光还是忍不住的闪过兴奋之色。特别是梅宁此女，若有一颗造化丹的话，她结丹的把握可是大增了许多呀。但这个时候韩立脸上的激动之色反而渐渐的消退了，并沉吟了起来。仔细的思量一会儿，韩立才平静的说道，要说这蘑菇有此灵果，那鬼灵门在木兰草原花大价钱拉拢其他寻宝修士，并想灭杀南陇侯夺得苍坤上人遗物的做法倒也说得通了。不过嘛，我还是有几处不解，需要你们解答一下，否则就算这灵果再诱人，我也不会拿我的性命去冒险的。好吧，韩兄有什么不解之处尽管问就是了，此事非同小可呀，也许我们的确有疏漏没有考虑周全之处。紫灵剑听到了灵主果和造化丹之事，韩立竟还如此的冷静，心中略有一些钦佩呀。虽然我也去了木兰草原一趟，但你们为什么找上我？要知道最有可能知道坠魔谷进入之法的应该是南陇侯才对，还是你们也知道其他的入谷之法？韩立摸摸下巴沉声问道。南陇侯可能掌握了入谷方法之事我们自然知道，但是以他的脾气秉性和传闻，我们怎么敢将此秘密相告啊？不过对于韩兄，我和梅妹妹都很放心的，知道道友可不是见利忘义之辈。至于入谷之法，我们从那鬼灵门弟子口中得知，鬼灵门似乎正研究一种禁谷的方法，并且现在已经接近完善，只是具体的情形那个人还不知道。但是下次坠魔谷空间裂缝稳定的时间，鬼灵门一定会行动的，到时候我们打听清楚此方法混进去应该不难。只是那灵主果所在地方据说环境极为恶劣，没有大神通根本没法靠近灵果的。韩兄若是自觉修为不够那也就算了，毕竟即使安然入得谷内，那坠魔谷里面也是危险重重，此一去恐怕是祸福难料啊。紫菱说到最后神色反而迟疑了起来。鬼灵门也有了入谷之法，这个倒是第一次听说呀。哎，不过听你们的口气现在对一切都还模糊得很，并没有真正的确切的消息。哎，这样吧，等坠魔谷空间裂缝稳定的时候还有数年的时间，到时候将一切都探听明白，确定谷中啊真的有灵主果并非胡说八道，那为了造化丹我自会冒一次奇险的。至于修为你们不用担心，若我不行的话，其他元婴中期修士多半也没希望的。韩立沉吟了半晌才长出一口气说道。韩立啊并没有将南陇侯联系他的事情说出来，面对坠魔谷这种天南第一兄弟，
即使有灵竹果这等灵药引诱，韩立心中也要再三掂量它。也许鬼灵门的入骨方法更安全一点呢？若是如此的话，南陇侯的事情根本没必要在这三个女人面前提起来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449回。